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吃喝睡快乐瘦身法。不知道看到这个标题会引发你什么样的联想？尤其如果你很胖，如果你曾经多次减肥失败，一定会有一些想法：难道真的吃完、喝完、睡完就可以瘦吗？听完这一次的分享。我想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评估，甚至于做一个尝试。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你有没有可能瘦下来10斤、20斤，然后穿上自己过去穿不上的衣服？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今肥胖的一个现状。事实上，肥胖不仅仅是个人健康和未来财务的问题。它已经形成了非常严峻的一个社会问题，乃至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迪拜出了相关规定，如果胖子减肥1公斤，国家就奖励1克黄金。有人说迪拜很有钱，我觉得迪拜很智慧，他用1克黄金解决了这个人未来癌症。未来糖尿病、未来心脑血管病，所有的这些医疗压力，希望有一天我们国内也有这种政策，大家就可以没有负担，美美的瘦了。在屏幕的上方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灯片 PPT 啊，里边也有一些图片。今天呢，我们不跑题，尽量严格按照 PPT 来讲。所以，关于今日的主题，第一张灯片我问了4个问题：第一，胖人多不多？我们用数据来说话。我在这次瘟疫之前，在山东济南乘车的时候，听到收音机里说，目前中国的超重人群已经到了4个多亿，肥胖。和相关疾病的人群也有1个多亿。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市场。所谓危机就是转机，看你怎么去想。而现在胖子多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越来越年轻态。现在的小孩子甚至都开始有肥胖以及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药中堂也接诊过病人，叫患者吧，其中有一个呢，父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自己的班，可是孩子过度肥胖，泌乳素激增，性格也开始出现变异，每天躲在家里，出现抑郁的症状，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所以有时候我们拼命的去挣钱，拼命的去创业，赢得了天下，却失掉了更多。所以胖人多不多这个问题，我们用数据就说完了。第二，胖了好不好？我们回想30年前，假如那个时候你已经出生了，有记忆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呢，民间流传一句话，肚子大。脖子粗，不是领导就是伙夫。那个时候，我们见到胖人会有一些羡慕，甚至有一些敬畏，因为那个时候我看来，真的是领导层胖子会比较多，他们生活条件比较好嘛。30年过去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去到日本，包括邻近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我突然逐渐的发现，越往社会的上层，胖子越来越少了，不是没有哈，越往社会的底层，胖子才越来越多了。我意识到，原来肥胖跟社会阶层有关系，跟他接受的教育程度有关系，跟他的经济能力有关系，比如他吃不吃垃圾食品，所以。 胖子目前他的身材已经显示了他日常的生活习惯、教育水平。所以时移世易啊，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看到一个非常胖的人，充满羡慕。最起码我做健康管理十年了，我看到胖子真的是充满同情。关键问题是，他自己不觉得自己胖，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像我往期经常说，我讲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就不来现场，来的都是家属。那么我讲减肥，今天来的是不是都是瘦人呢？我们也可以互动一下，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胖，真想减，在屏幕上敲一个一哦。如果你觉得你不算胖，只是替别人来听一听，只是爱学习，就写一个二，让我也了解一下好不好。跟各位分享一个我很多年前听的小笑话，说有一个穷人，他很年轻，但是呢一无所有，他非常希望改变未来，但又不知道改变未来的契机，所以呢他拿着仅有的30块钱去算命。见到算命先生，他说你算命多少钱？10块。他咬咬牙拿出了1/3的钱交给算命先生，说请你帮我算一下，5年以后我还穷不穷。所以人穷不可怕，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希望。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说，不好意思年轻人，5年以后你还是这么穷。年轻人又咬咬牙拿出10块钱交给算命先生，说你帮我算算10年以后会怎么样。算命先生装模作样算了半天，说很遗憾地告诉你年轻人，10年以后你还是这么穷。年轻人孤注一掷了，拿出仅有的10块钱一咬牙递过去，那你帮我算一算，20年之后我还穷不穷。算命先生算完之后告诉他，20年之后你不穷了。真的吗？他好兴奋，终于看到一线曙光。他说20年以后我为什么不穷了？算命先生说，那个时候你已经穷习惯了。习惯你知道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力量。就像10年前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那个胖子，我问他们，你们在说谁？他们捂着嘴笑着对我说，胡老师，说的是你啊。那一天我才惊觉到我胖了。所以胖了好不好，等一会儿我们跟病症结合在一起说。但是最起码我们要了解我们需不需要减肥。关于肥胖呢，有很多计算公式，这里我不想按照医学上的方法来说。第一个，目测一下自己，让别人说你算胖不算胖，这是第一种方法。你看看，不用计算，不用什么平方、减、加减、乘除啊，你让别人说说你算不算胖啊。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算一算重量，重量和胖还不完全相同。男士呢，一般来说标准体重是身高减去105，得出来的是公斤数，这个很好算，大家算得出来。女士呢，身高减去 107.5， 只要不超过这个数字，你比如说我是1米65，那么我就是60公斤，超过这个数字你都不算超重。但是超过这个数字也不意味着你要减肥。你比如说有些人去练健身，练得一身疙瘩肉，他是不需要减肥的，他只算超重。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第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啊，各位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腰围。比整体肥胖更危险的是，好像你也不觉得自己很胖，就是一个小肚子有点硬，腰围稍微有点粗。所以包括医学上有流传着一个通俗的话，说腰带越长寿命越短。同时真心告诉各位，因为我也胖过，我也瘦过，做一个胖子生活品质真的不好， 除了呼吸系统，走路乏力，啊，然后呢，被别人斜着眼看。同时啊，整个人的精气神、睡眠都受影响。最关键的是，等一下我要告诉各位的，肥胖和疾病的关联。第四个问题是，减肥难不难？啊，大家也可以呼应一下，你觉得难呢，就点一；你觉得不难呢，就点二。但是提醒啊，凡是说不难的，你必须是从胖变瘦过，经历过这个过程，你才有资格说。很多人减了很多年，体重一点都不变，甚至有人越减越胖的还有。所以在这些人的眼里，减肥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回过来进入下一张灯片来谈一谈关于肥胖的危害。我给各位准备了几个图像。都知道中国排名第一的杀手是心脑血管病。这里我们来分开，先说了脑血管疾病。这里我故意没有去查那些大数据，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专家教授的模样。我们在脑海里浮现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凡是有脑血管疾病的，包括中风啊，还有一些什么脑溢血啊，最后变成瘫痪啊，甚至死亡啊，这些，你在脑海里扫荡一下你身边的人，总结一下是胖子多还是瘦子多。大部分情况下你会发现啊，就算这个人是瘦子脑溢血去世的，那么引发相关症状之前，他也应该是一个胖子，不言而喻啊。当然这个话不绝对。另外呢，不孕不育，因为这些年我做慢病调理，中间也包括减肥这个项目。你知道在我们课堂上就已经有八对不孕不育的夫妻过来，然后成功怀孕。到处去，甚至要做试管婴儿，各个医院去拜访，就是不生产。为什么呢？我常说，农作物好不好，第一看种子，第二看地。夫妻俩都过来了，减肥成功，种子和地都改善了，宝宝就可以健康成长了。所以肚子有油不养膏，鸡太胖了不下蛋，羊太胖了不下崽，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一个是胖哥哥当中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睡着睡着不呼气儿了。包括我们公司的张老师，在他减肥60斤之前，他经常晚上脸发紫蹬被子，不能正常呼吸。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如果有呼吸暂停，打呼噜的时候打到断气，这里我就不跟大家学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对号入座，你要减肥。高尿酸人群，我在前两期的讲座讲过，有 10% 会变成尿毒症。而现在中国有7500万的痛风，大部分都是胖子或曾经胖过，瘦人发生的比例相对比较少。心脏病不用说了，我下一期分享跟各位来讲一讲都市人的轻断食养生。就算是这个人的心脏病略显严重，他不能够参加我辟谷之类的课程，哪怕他一个月能够断食24小时，他的心脏病发病率就会减少 40%。 很多心脏病病人怕的不是饿，是撑。当然别说跑题了哈，你的体重越大，心脏的负担就越大。经常有人问我，胡老师，他们都说我不好看，我怎么增肥？我目测了一下那个人，告诉他，你根本不需要增肥。你内心不认可自己，胖了你就想瘦，瘦了你就想胖，而你这个体重我看相当好，多少人羡慕你。所以为了你的小心脏，减肥是必须的。胖哥哥当中，高血压患者也很多。我在上一期的三高专题，就是刚才心妍美女说有人没有听太懂，因为那个涉及一些专业，在有限的时间里完全讲明白，我已经很努力了。高血压引发的原因有很多种，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种 就是腹型肥胖导致的内脏缺氧。当然，高血压的危害今天我就不再浪费时间讲了。高血压患者，高血脂，高血脂我记得是上一期讲的，每两眼之间出现横纹，耳垂之上出现褶皱，基本上确定你是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眼皮上出现脂肪粒，身上出现脂肪瘤，不管你去检查不检查，你的风险都已经很大了。而高血脂引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依然是肥胖。脂肪肝不用讲了。糖尿病，我记得日本的南云吉泽先生说，糖尿病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措施。脂肪积累太多，这个身体会崩溃，身体为了启动保护，让你得上糖尿病。细胞拒绝再吸收糖，因为你摄入的糖太多，然后呢，你的体重就会缓慢的下降。而今天我要教大家的这种饮食方法，尤其对于肥胖的患者啊，我这里刻意说了患者啊，但不一定胖的人都是患者，包括是糖尿病患者，那是目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简直是救星。我有没有夸张呢？稍后跟各位分享。按照整个讲课流程的设计，现在我们要谈一下肥胖的原因。我的标题写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发胖，其实这句话呢是一本书的书名，美国人写的，名字就叫我们为什么会发胖。引发肥胖的原因会比较多，但是主流认为最关键的三个原因，排名第一的是遗传，今天我不多展开讲啊，就是你家族世代都胖。有人说，哇，找到原因了，我这个是遗传。 No， 你要确定你们家秦朝胖不胖，最起码近代史了解一下，文革之前你家胖不胖，如果在那个时候不胖，它还不属于遗传。遗传性肥胖呢比较少见，基本属于局部肥胖。你比如说欧美人胖的地方和我们亚洲人胖的地方不一样啊，臀部啊、肩部啊、胸部啊都不同，这个属于基因导致的啊，我们不研究这个主题。第二一个肥胖的原因呢是激素异常。经常有很多小年轻跟我讲，顾老师，我不要减肥，我想增肥怎么办？我说你不用着急，到你40岁的时候，你还得找我来减肥。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我9岁、20岁的时候，我在部队啊，真的没有夸张。部队里做的那个馒头好像一二两一个吧，不是北方的大馒头。我一顿可以吃23个，然后呢一群南方的战士在那里围观看着我吃，吃完喝一碗粥，然后我们就去训练。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瘦的时间，整个人精瘦无比。那个时候我参加单双杠的比赛，还夺了金牌啊，然后呢还立了功啊，这个都是题外话了。但是从38岁以后，也就是在我最瘦的时间过去20年，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胖了。38岁我成为一个百病缠身的胖子，而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23个馒头，一顿饭一个馒头差不多，但是依然是无论如何他都会胖。这个属于什么呢？你的激素水平改变了。年轻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决定摄入多余的能量用来生长发育，年龄大了你的激素水平会决定当你摄入不能消化的能量，不能运化的能量，它会变成脂肪储存下来。所以更年期的妇女情绪啊、形体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就属于激素的异常。包括在医院里边啊，做激素治疗的人，有人来我这里上课已经胖到了300斤，这些都是激素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也不展开多讲，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如果属于这种问题的话要全方位干预，而不是注射激素。 你看运动、睡眠、饮食、情绪都会影响你的激素的。这个话题可以另议。肥胖的第三个原因也是目前最主流的原因，我跟各位讲一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而且真心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摄入的糖类太多了。有人说，胡老师，我不吃糖的。请你记住，任何淀粉类的食物，馒头、米饭、油条、花卷，甚至于土豆、红薯、玉米，所有这些东西进入到你的体内都会转化为糖类。第二一个，目前加工的食品当中大多添加了超过人体需求的糖类。比如说你到超市食品区去看一看，看看那个食物的成分表，如果把含糖的食品全部下架的话，那么这个超市 95% 的食品区都空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食品里边都一定要添加糖类呢？不仅仅是因为可口，最重要的是糖和烟酒毒品一样，我没有夸张啊，这方面我学了很多，也做了很多测试，它是一种成瘾物质，它会刺激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给你带来愉悦感，所以吃一碗面条你软绵绵的躺在那里跟抽一支烟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一旦这个人断糖之后，甚至于有些嗜糖如命的人会引发情绪的异常。所以我们怎么去描述女性呢？说没有什么是一块巧克力解决不了的，假如有那就来两块，就是这个道理。那有相关的电影和文献显示，人体一天正常代谢的糖是六块方糖，这是西方实验室做出的数据。而一只香蕉的含糖量是七块，也就是完全满足甚至还赋予你一天对糖类的需求。所以现代人摄入糖类太多是一个巨大的危机。一瓶饮料，哪怕是无糖饮料，里边的糖含量，类糖含量也差不多是三碗米饭左右。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这么胖了。张惠妹女士，歌星啊，有钱，身边有专家，她为什么就减肥不能成功？因为她每天晚上都要喝奶茶，这就像一个人每天晚上都要抽烟喝酒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瘾啊。而我们目前着手教大家的饮食方式就是科学的断糖，在你不缺少营养的情况下，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瘦，越来越健康。当然还有第四种原因啊，这个后面我巴拉巴拉不要一个一个讲了。采用我们教的饮食方式当中也不能喝酒。酒精，尤其是啤酒，也是导致肥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我把肥胖的原因说出来了，各位对照一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肥胖，有因才有果吗？好了，很多人去减肥呢，为什么总是达不到目标？因为目前网络宣传的信息也好，各个减肥机构提供的方法也好，已经成为中国的谣言重灾区。胖子多，想减肥的人多，所以这方面试图教育你，试图满足你需求的各种障眼法也很多。我把常见的花一点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所有医生、专家、运动员、民间说法都建议你要运动减肥。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不错的减肥方法。就像我们国家卫生部门也说嘛，一个人想要健康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我听到一个胖子说，如果我能管住嘴迈开腿，我还需要你们给我调理吗？我觉得也有道理，他就是因为又馋又懒才变成这个样子，你偏偏让他不馋不懒，他说我能做到我就不会胖了。所以首当其冲呢， 我们都认为运动减肥是最好的。如果你能做到，它真的不错。但是这里呢，我提几个另类的看法。第一个，运动减肥一定要避免运动伤害。我见到有人跑步换了一对膝盖的，后来来到我课堂上跟我讲他艰辛的故事。这是运动伤害的问题。第二一个呢，一定要了解啊，三分运动七分吃。如果你不管嘴，你运动的结果一定是把一个胖子练成一个壮子，你的减脂目标不容易实现。第三一个呢，运动强度很大，它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搜集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你去健身房真的叫挥汗如雨，甚至生不如死。没有巨大的决心你是做不到的。不瞒各位讲，我自己的健身卡也作废了三张。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了，可是我还是做不到。一开始我觉得很自卑，但是啊，后来我看到一个数据，说通过运动能够成功减肥的人，英国的统计是 1%。 后来我又查，中国的统计是 0.5%。 100个人当中有半个人可以减肥成功，通过运动。那我在办卡的时候认为我就是那半个人，办完卡之后我发现我是那 99.5% 的人。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种经历啊？所以这是运动减肥，它痛苦，所以不符合人性，它就不好坚持，是吧？它成功率非常低。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运动减肥，我不反对，你只要确定你是那 1% 的人，而且你确定你的减肥方法，你的辅导教练是正确而科学的，就 OK。同时跟各位说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曾经有一个节目，应该叫中国还是超级减肥王，当时他们又控食又在健身房剧烈的运动，减了100斤减了200斤之类的吧，巴拉巴拉发了一堆的冠军，在全国涌起一片风潮。这个事情大概过去有5-6年了吧，现在你可以查一查他们的信息，这些减肥冠军无一例外都反弹了。至于第二种方法呢，时间有限我就进度快一点了哈，叫节食减肥。节食减肥很多人会发现脱发啊，这个例假停止，情绪焦虑，皮肤松弛，甚至个别人得了厌食症而危及生命。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主持人，我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火，叫鲁豫是吧？瘦成那个样子还拼命的节食，他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我刚才说人的本能是两个，绝大部分人的本能，第一是馋，第二是懒，所以运动和节食就是要破馋破懒，他的成功率也不高，最重要的是有损健康。其他的更多非主流的，因为大家觉得这两种嘛，听起来好科学，但是我做不到，有没有更简单更快速的方法呢？其他的一些开始出现了，代餐减肥啊，这个我不评价，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了哈。它能不能给你提供均衡的营养你要思考。药物减肥，每天拉油出来，最后肝脏严重受损，这种例子很多。抽脂减肥，现在少很多了，早些年每年都有人因此而死亡啊。手术减肥，切胃，有人说他胃切掉了不会再胖了吧？如果你用心查一些医学资料，你会发现胃切掉的人也有1/3的人可以重新胖起来。所以只要你没有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你减掉的都会加倍的还给你。最后一种，安慰减肥啊，一会儿点穴，一会儿念咒，一会儿贴个什么贴，这种我都不做评价了。所有的减肥都要面临三大问题。第一个呢，有效性。你举个例子，这个人比如说他服用一些脱水剂，有这种药物哈，然后他细胞里的水分大量脱出，他上称一称轻了2斤，很开心， 这个叫减重，连减重都不算，它叫减水分，它不叫减肥。有效性就是一定要减掉脂肪，多余的、不必要的脂肪。第二一个安全性，一定不能危及到你的健康。第三持久性，所谓持久性呢，不需要坚持，不用担心反弹，啊，符合这两个标准。所以目前减肥面临的三大问题，我通过十年的探索，当然我是教辟谷的，今天不跟各位讲辟谷哈，那个问题呢，它是属于比较极端的方法，虽然来得很快，但大部分人心里想起来都害怕，不吃怎么能行？我下一期再跟各位分享断食的话题。今天跟各位带来的这种方法呢，我们叫吃喝睡减肥法，你可以看到后面这张图啊，这个肥肉你吃吧，我减肥。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视频就是，我曾经在抖音上发过，很多人问，这也能减肥？是的，导致我们血脂高，导致身体炎症，导致脂肪堆积的罪魁祸首，是糖，不是脂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喝脱脂奶，吃精瘦肉，不吃动物内脏，医生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今天没有大量的时间去跟各位辩驳他说的对还是不对，我只想告诉大家，正是我们相信了这样的教育，所以现在的胖子、高血脂、心脑血管病才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呢，年前我一直在做线上的辅导啊，一个人收费呢2800，叫新能源饮食法。书面上写的这些我就不读了哈，这种方法最早脱胎于啊美国90年前的一位阿金医生啊，他用这种方法改善自己的问题以后就大量推行，当时受到美国主流医学界啊大量的抨击，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在挑战权威啊，包括给他也造了很多的谣言。90年前这种方法就产生了，但是呢在世界各国都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美国的营养学机构发行的那个食物金字塔推崇的是以素食、以谷物为主，因为这个研究当时的几个农作物的公司叫农业公司是提供了大量赞助的，全世界都认为它是真的，所以一直要努力的按压这个阿金饮食法。所以我说啊，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一个方法延续了90年，被主流这种科学家啊专家拼命的打压，到现在还能倔强的成长，这是他自身的生命力啊。直到今天骂这种方法的人也不少啊，反正我试过，上千名学员试过，效果很好。今天我不想展开这个，跟他们展开唇枪舌剑啊。包括临床应用的生酮疗法，对，目前抨击最大的、争议最大的叫生酮。如果你上网查完，我估计啊，你神经错乱，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无所适从。日本流行的断糖饮食法，我把这几个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一摞一摞的书啊，然后自己尝试了100天，当然中间也有成功，也有失败。做了很多的总结，后来呢就拿全公司的人员进行尝试，包括这个我们的新颜美女主持，虽然不是我们公司的哈，她也是从这种方法里受益的，然后进行数据采集，不断的总结成一套可以适合中国人体质的疗愈性饮食方法。很多人找我要菜单啊，我拿到的菜单呢发给他们看，他们看了都傻了，为啥？都是老外的，所以我们目前把它中国化。下一张灯片上展示的呢是这种饮食具体操作的方法，各位可以看一看。第一个，一定要补充大量的优质脂肪，身体脂肪不够的时候就会转化碳水为脂肪，储存脂肪以备灾荒。我说的很精炼，相信各位听得懂哈。当你的脂肪足够的时候，身体就不会拼命的累积库存，而是拿出来把它燃烧使用。 所以原则上数量与热量不加限制。脂肪要占到你食物总摄入的 75%。 所以有人说我不愿意吃肥肉啊，事实上你就是愿意吃肥肉，你也不可能吃够这么多脂肪，因为当你脂肪吃够的时候，你的蛋白质就超标了啊。所以呢，我们采用的是椰子油。很多人问我橄榄油能不能用，我不喜欢椰子油那个味儿。那个作为后话来探讨，我们首推是椰子油。椰子油 99% 的成分都是脂肪，我们用它来炒菜，用它来煎肉，用它来煮汤，拌在鱼汤肉汤里喝，跟咖啡在一起喝，味道很好。它要占到你整个能量来源的 75%， 你的身体才开始启动燃烧脂肪的模式。所以不在于你吃进去多少，你不用害怕，关键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燃烧。那有没有燃烧呢？我们有医学的检测啊，这个不用担心。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大鱼大肉的减肥法，它是不贴切的，因为蛋白质我们并不要大鱼大肉。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啊，每公斤体重1克到2克，占比 25%。 原则上是占比 20%， 这是个错别字啊， 20%。 那这 20% 应该怎么计算呢？这么说吧，在后期的辅导班里边，我们给每一个人可以计算，但现在我告诉大家，简单说，如果你只吃鸡蛋的话呢，一天要吃6-7克，6-7个呀。如果你只吃肉的话呢，原则上一天要吃半斤以上的肉啊，也不建议太多，这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量。一天半斤肉啊，只要你肾脏没有严重疾病，对身体不造成影响。至于微量的碳水化合物也是必要的，主要来自于绿叶蔬菜，占比 5%。 这个绿叶蔬菜呢是可以随便吃的，你敞开着吃一般怎么也吃不多，但只是绿叶，不能吃根茎，红薯啊，是吧，莴笋啊，这个叫山药啊，这些属于根茎类的就不能吃。每天呢要喝6瓶以上的矿泉水，并且补充优质的海盐，盐分的数量每天不超过6克，这就是新能源饮食的具体操作。所以有人就会问啊，那这不是学会了吗？我回去做就好了。恐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探索100天，再总结1-2000个数据来做分析啊，它的大导向是这样的啊，否则我就没有必要了嘛。细节还是蛮重要。有人问这样吃饭安全吗？我刻意准备了这样一张图片，你可以搜得到啊。像这个舒淇啊，包括罗胖啊，逻辑思维嘛啊，包括这个范冰冰啊，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快速瘦身的。还有一些影星名人呢，我叫不出名字啊，就不一一叫了。嗯。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叫吃喝睡瘦身法，它和生酮断糖略有区别，但基本理论架构相同啊，操作手法上略有区别。所以我这里呢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健身圈，在医学界争议很大的啊，正反的声音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生酮与断糖这种方法以非常倔强的方式快速扩张，甚至于英国等部分国家直接把它应用在临床上啊，解决了 90% 的初期糖尿病的问题。所以这个方法已经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了，抨击的人都没有试过，也没有去研究过。所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干的工作呀，叫评论家啊，中国永远不缺少这种人。所以我后边展示的图片呢，是我前期看的部分书籍，相当一部分书籍我都分享给身边的人了哈。所以有这么几本我拍了照，生酮饮食，生酮啊，生酮饮食代谢法，后边还有呢，救命疗法，生酮饮食，夸张吗？看完你发现不夸张。日本的断糖饮食法， 断糖生酮法啊，生酮饮食法，包括这本《谷物大脑》。除非你是个学术爱好者，否则呢，我一般不建议大家呀去买这些书来看。尤其《谷物大脑》这种书太过偏学术，看起来五色难懂。而其他的书里呢，除了雷同的部分以外，甚至还有很多理念，日本的、美国的、台湾的、香港的，互相冲突。所以我才要按照不同的方案去测试100天。一般除非你学术研究，我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些书来看。看几本之后你就无所适从了。以《谷物大脑》这本书里就提到啊，人得叫三型糖尿病吧，阿茨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了。人得这种病的原因跟谷物有关啊，谷物会引起老年痴呆、大脑退化、血管炎症等等这些。你看看，所以很多人说，那《黄帝内经》讲五谷为养啊。我说，第一个，《黄帝内经》里说的五谷，不是现在你吃的精白米、精白面。第二个，《黄帝内经》那个年代，你想吃多也不可能，得挨饿。现在人吃的都超量啊。所以采用这种饮食法呢，不仅能够减脂增肌啊，就是它能让你看起来更苗条、更瘦，同时也让你精力充沛。各位，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懒得动啊？不愿意跑步，不愿意运动，气虚。所以我在采用这种饮食法的时候，自然而然运动量大增，就觉得有劲儿可用啊。第三个，谷物大脑提的消除炎症。第四个呢，头脑清晰，确确实实那段时间记忆力大增。有人说，那胡老师你为什么一直坚持这种方法？你试过才知道，这种饮食呢稍微是有点麻烦的，在操作上哈，尤其经常出差的人。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大家不出差，我觉得太好了。在西方的临床上，这种饮食方法因为癌细胞有喜糖的特性，爱糖，糖尿病人得癌症的几率更高，所以它也辅助抗癌，同时解决代谢综合症，也就是我上一期前一期讲的吧，糖尿病啊等等类似的问题。所以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不知道在手机上看会不会太小啊？我准备了一些学员分享的图片，如果太小也没有关系，我来读一下其中的重点就好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18天体重减了4公斤，内脏脂肪下降了一级，脂肪率下降了 2%。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感谢新能源饮食。我发的这个不是特例，是我们瘦身营里边学员每天的分享。我们看看第二个说。本来我一直纠结体重变化不大，昨晚上想想，3个月减20斤，1个月7斤左右，才11天就减了 5.6 斤，蛮好了。还有20天就满1个月，我想想20天再减个5斤应该不成问题，坚持得好，估计3个月30斤不是梦。除非有特殊辅导，一般我不建议啊，减重的速度太快，体重减轻太快也容易引发一些副作用，这个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第三个呢，我看最下边这段话写得很好，他说李医生，就是我们公司的医生，11月9号还是 98.5 公斤197斤，现在是 86.2 公斤 172.4 斤，瘦了 34.6 斤，但体型好像没有减少34斤的样子。这个上面我可以看到日期吗？看不到，没关系。也就是这位学员瘦了30多斤，他发现感觉没有瘦那么多。所以这里啊，说到我刚才讲的第一项，他减脂的同时还会增肌。有的学员他整个体重都没有变化，这是一个胆囊切除的学员，但是呢，支付宝已经扫不出他的脸来了，所有人都看他瘦了，所以这是减脂增肌的板块。下一章呢，这位学员说，今天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中餐晚餐2小时的血糖看到了6字， 得过糖尿病的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重要啊！这是新能源训练第三天的成绩报告，应该是亲朋好友、糖友中的福音，真是棒棒的。近3年来，深受血糖忽高忽低的痛苦，药物不停的调整，莫名其妙的消瘦，呵呵，这下找到了正确的调整之路，看到希望，力争通过30天的训练，养成良好的习惯，甩掉降糖药。事实上，如果有糖尿病的，要咨询我们的顾问，大部分糖尿病，80%吧，这种方法进去就可以断药，是没有问题的，好，中间呢，上边下边是一位美女，在断糖前，我们叫吃喝睡吧，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图片对比，各位可以看到整个精气神都有变化。最后这边呢，是体脂秤反应的报告。我们看看左侧，也许呢这个有点小，但各位可以看到左侧大部分都是红色，红色意味着报警，肥胖度、体重、BMI、体脂率、脂肪重量、内脏脂肪全部报警啊！所以我们看看他参加完我们的班之后，右边有一个显示是轻度啊，其他的基本上都进入正常状态，绿色的就是标准。所以我放这些呢。主要是让各位知道，你可以从这种方法里找到信心。我们再往后看一个，我也要放大才能看到哈，不全读了。一个呢是餐课前、餐课后的照片对比，你觉得有没有年轻10岁呢？第二个呢就是中间的这个红框里边，这是一个9.7血糖的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吃药。但是呢，在从原来的9.7降到了4.4，这中间再没有吃过一粒药。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包括医生也劝他说这样很不安全啊，千万别这么干。他说我也告诉他们，我也血糖高，我就不吃药，现在正常，而且我这后半生再也不用药物来稳定我的血糖了。避免未来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哈。再下一张的图片是比较触目惊心的，各位手机能看的话可以点开看一眼。左侧这个是不是非常明显？在吃喝睡之前和吃喝睡之后，右侧这个是10天的对比，你可以看到那个大肚皮，他本人不愿意露脸哈。第10天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快乐瘦身特训营啊，我现在把它叫瘦身降糖特训营，重点关注2种人：第一，脂肪率比较高；第二，一个血糖比较高啊。所以它的特点呢，我们叫快速瘦、快乐瘦。快乐的事情要不要坚持啊，各位？比如有没有人坚持抽烟呢？坚持喝酒啊？坚持跳广场舞啊，快乐是不需要坚持的，所以我们叫快速瘦、快乐瘦哈。线上做辅导，每天早晚给你讲课，同时我们要建一个群，在群里边辅导你的个性化问题，大家要每天展示自己的食谱啊，哪些能吃的，哪些不能吃，展示自己指标的变化，互相鼓励。我们的顾问呢，在中间不断的给你做调整。整个呢21天，帮你养成瘦的习惯，也就是换句话说哈，你学会的是一种技能，不在于你未来又胖了没有，而在于学会这种方法，你随时都可以让自己瘦下来。所以我把它叫人生最后一次减肥。这个新颜美女可能第一次听我这么说哈，今天还在问我。胡老师，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减肥？我说，假如你真的要减肥，而不只是下下肥肉，假如你试过所有的减肥方法都没有坚持下来，没有成功，那么这一次就是你人生最后一次努力减肥，不需要节食，不需要大汗淋漓，所以我把它叫做吃喝睡，这个就不多讲了哈。我们再往后看。不适合采用这种方法的人群，也要跟各位做一个汇报。严重肝病、严重肾病、严重胰腺， 严重心脏病，这个我上面都写了。还有呢，完全素食者，因为这种饮食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讲，是大量脂肪、适量蛋白质和不限量的青菜，就是高纤维，采用的全部是优质的天然食品，比吃那些加工食品要好多了。所以素食者又不摄入蛋白质，又不能摄入脂肪，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能操作。好，最后一项，有任何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那有人说，胡老师，我到底适合不适合嘛？可以在私下里边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哈。今天呢，我整个节奏觉得把握的还不错，所以呢，基本上算是按时快要结束了这个分享哈。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会看一下留言区，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针对性的我做一些回应。所以这里边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药中堂。在药中堂呢，我做了几个节目的专区啊，有药到病除、中正实修，包括有辟谷的讲座，还有这个瘦身的训练营。这里今天我刻意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月29号啊，也就是下个月1号开始，要执行21天的新能源的辅导，在线上早晚讲课，群里边打卡啊，教你这种方法。那因为提前3到4天，现在物流又不太好，需要准备一些物资，比如验尿的东西啊，包括是椰子油啊，还有一些你在新能源期间喜欢吃的小零食啊等等这些啊，要准备这些物资要有几天的时间。所以这个训练营呢，我设置的是到24号的晚上8点报名结束。不过没关系哈，我们每个月都会开上2期。这一期设计报名结束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更改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还有48个小时的时间，各位可以考虑去报名。我们原价是399，现在收的是199哈。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花费，各位。提醒大家，这种方法的饮食呢，你的饮食费用会比以前会高一点。啊，这个要提醒大家，椰子油还算便宜，但是你要吃肉，吃更优质的蔬菜，包括要准备一些小零食。啊，所以大家做好准备，任何的减肥都是有代价的。啊，要么你挥汗如雨，要么一身伤痛，要么饿到这个不堪忍受，要么呢就要多投入一些费用。其实就是如此哈。我们在疫情期间呢99，而且大家分享给朋友的话，我们会有学费的返还。啊，谈到学费返还，多说一句哈。目前我们也在招收课代表，已经有了几十个课代表，都是我们受益的学员。课代表购买我们的课程，如果感觉很好，包括这个训练营啊，分享给身边朋友的话，我们设置的有 30% 到 80% 的这种分成的模式，致力于把爱传出去，去帮助身边更多的人。虽然靠这种方法不至于发财，但我也常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毕竟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线下开课不太现实，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努力的去影响身边的人就好了。也希望在座各位啊，有意愿的哈，可以成为我们的课代表。那成为课代表呢，我们会有一些内部的辅导，所以在课程收尾的时候啊，我们会把内部的这些微信号发出去，你加了之后建一个群，今天可以做一个培训，培训完你才决定要不要来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养生方法，但面临最大的障碍是没有非常合理的宣传途径。医院里边呢，那是患者的营地，我们这里才是热爱健康人的营地。所以真心希望大家实证实修啊，第一步先把自己的肥胖慢病解决了，接下来在后半生，哪怕只是微信分享一下，努力的帮助身边的一个人一个家庭。所以从你到家族到圈子，乃至于未来的全中国，也许都要靠我们这群人了。 所以可能说的有点大哈，我跟身边人经常讲，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要让我们的课代表月入过万不是梦，要让我们的课代表免费参课不是梦。这方面的政策我们定的都有，除了收入，我们还赠送同等收入的积分，可以来兑换课程。说的太多就有广告嫌疑了哈。那我们把发言权继续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吧。主持人看一看需不需要我来做一些答疑的工作，欢迎大家提问。好了，再次感谢大家。诶，还有没说完哈。假如各位说讲了半天到最后是退课的呀。好，那我想跟大家沟通一点，你不报这个课程没有关系的，但今天晚上也不能让你白来哈。第一件事情呢，各位可以上爱奇艺，爱奇艺跟我没有关系，推广爱奇艺我是没有钱的啊。到爱奇艺上去看电影，这个电影叫一部关于糖的电影啊。但如果你说那看完以后又怎么样呢？适当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尤其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你和你的家族都很重要。如果这一点上你能有改变，今天晚上就没有白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直播间，我每三天左右都会上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分享。好了，再次感谢大家，谢谢。